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还是在这里一起敬拜神。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呢，我们也选择了用网络直播的方式。非常感谢众弟兄姐妹我们的热心啊，我们今天可以虽然是这样一个很特殊的环境和条件啊，但是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啊。无论是来到这个会堂还是在网络上看直播，我们相信今天神都与我们同在啊。那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可能是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啊，就是关于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我呢从小是很喜欢这些英雄的故事啊，我很不讳言啊，我长大的那个年代呢有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啊，什么黄继光啊、邱少云啊、罗胜教，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的，但是从小就很喜欢英雄啊，自己也很觉得说长大了或许也可以去做一个英雄。但是长大以后呢发现说做一个英雄确实是很艰难的啊，很不容易的啊。有时候我会甚至想象那个董存瑞在那一瞬间被炸药包给炸得浑身粉碎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觉得很惧怕，说这个好像英雄跟我差得太远啊。那但是我来到北美的时候，我发现说嘿，这个好像北美的人尤其是很多成人也很喜欢英雄。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好莱坞的很多的片子的主题就是英雄主题，对不对？无论是好莱坞的这个战争片也好，讲到灾难片也好，我们想弟兄姐妹可能有些人最近也在看一些灾难片啊，比较应时啊，看一些灾难片，那你就会发现说往往在这个故事里面就会出现一个英雄啊，在这个英雄出现呢最终是会拯救世界或者拯救人类或者拯救某一个族群。那这个是我们似乎啊，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英雄的一种情节，或者我们很喜欢听英雄的故事，很喜欢最后英雄有一个大的逆转啊，把这个故事呢从一个好像眼看就要失败了，眼看就要出现一些灾难了，但是英雄却可以把它挽回啊。那我们如果就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可能就没有什么新奇的了，对不对？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们也有孩子在主日学，那主日学一讲到这个大卫和歌利亚，那这个就是太明显了，对不对？不管这个歌利亚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耀武扬威，然后怎么样好像很有力量，但是最终的结局就是被打败啊。我还记得我以前带过一个主日学的时候，我那时候请了一个非常小的孩子来做大卫啊。主日学中间大概只有就是我那时候有一个主日学的班，大概有就是混班，从五六岁一直到十几岁的孩子。那我们请歌利亚是找到那个最强壮的那个男孩来做歌利亚，那我们请大卫是找那个最小的那个四五岁的那个男孩来做大卫啊。我们很喜欢去渲染这样的一种故事啊，一种大翻转，一个很小的一个孩子最终把一个巨人给打败。那我们要来思想说这个整个故事只是带给我们这样一个英雄的一个故事吗？或者我们要去思想说这样小的一个孩子大卫，他难道有那样一个超乎常人的一个信心吗？他这样一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好，那我们如果刚才读了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刚才在那个十七章的第十一节，当歌利亚出现的时候，整个的以色列人包括扫罗是非常害怕的。好，然后这个经文就继续在讲这个故事，在讲大卫怎么出现了。大卫出现的时候，大卫去问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说，哎，你们中间难道没有人去可以跟这个歌利亚打一仗吗？这个百姓说这个事情啊，就是王已经悬赏了，那如果谁能够打败歌利亚他就可以，就说你没有发现这个百姓的逻辑是很奇怪的，他们没有说哎，我们中间是看看谁可以出来出战的，他们所有的逻辑是说哦，我们中间都没有人出来出战，这件事情看似是完全不可能的。大卫跟他们不断的交谈，结果看到的是什么？哦，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往后退。好，然后中间有计算一个小插曲，就是大卫的哥哥以利亚看见了，以利亚看到了那个大卫，说你来干什么？你不是小孩子来凑热闹，对不对？啊，看到我有打仗的时候，你就来很喜欢看热闹。你不就这意思吗？啊，你明明还有这个放羊的工作不做，你跑把放羊的工作放下来，你来凑热闹做什么？他的哥哥，如果我们去读圣经，我们知道当撒母耳去召大卫的那个故事，记不记得？他的哥哥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给撒母耳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是一个非常高大又英俊很强壮的一个战士，可是他的哥哥面对着背后的一个巨人，却转身对他的弟弟说，你就是来看热闹的，你就是有怀恶心的，你就不怀好意的。你没发现他哥哥完全没有办法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他们面前有一个巨人哥利亚。我们再来看扫罗，对不对？当大卫来到扫罗面前说，我可以去打这个仗，扫罗说，你不要去打了，你不要去打了，这个哥利亚从小就是做战士的，你年纪太轻了。好，圣经用年幼这个字来形容大卫不为过。很多人估计就年大卫在那个时代大概就十五六岁，就是一个今天我们讲的 teenager。 然后当大卫说我还是要去打，那扫罗说什么呢？说好吧，那你就去吧，愿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你把我的铠甲穿上，可以保护一下。所以在扫罗的眼中呢，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也是一个战士。当然或许他可能觉得他年纪已经大了，他没有力气，没有勇力可以和这个巨人去对抗。但是呢，他完全，你在扫罗身上看不到那一种面对哥利亚的时候的那种不退让，好，那种勇气，那种信心，完全看不到。我们大家会不会问这个问题？难道扫罗和以色列人不是上帝的子民吗？难道他们不依靠神吗？如果大家再去读这个撒母耳记前面几章内容，你会发现说，每次扫罗带军队出去的时候，他是会带约柜出去的，他是会带祭司出去的，他是会在征战之前会献祭的。那你觉得说这一切都是突然的吗？约柜代表着上帝的同在，上帝既然与你同在，你还这样的胆怯吗？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胆怯。他们有上帝的同在，他们有约柜，他们甚至还献上上帝献祭了，可是他们仍然没有信心去依靠神。那如果我们看大卫的话是恰恰相反的，对不对？我们在看大卫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按照今天的基督徒的标准，大卫去参加这场战役的时候，他有没有认真的祷告？有没有？大卫有没有花很长时间祷告？没有。大卫有没有做很充分的预备？说，哎呦，今天这个我要去打仗了，我是不是要好好把自己预备一下？有没有？也没有，在人的眼中是没有的。如果按照扫罗的标准来讲，他根本不算是个战士，他连一套像样的铠甲都没有，他怎么去打仗？我们如果看整个故事，我们发现说，大卫是好像不经意地出现在战场上。他原本就根本没有想去打这场仗，可是所有圣经第十七章我们刚才读的那么多的经文里面，你可以发现说，大卫出现却是非常的很非常奇怪的有这样一个信心。他说，这个没受割礼的人竟然敢跟以色列人耶和华的军队来挑战吗？说难道没有人去杀这个未受割礼的人吗？他竟然敢跟耶和华的军队来对抗吗？当大卫在扫罗面前的时候，他说，我凭着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得胜。他在哥利亚面前，他也是这样宣告的，我今天是奉着耶和华的名来和你征战的。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为什么？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好像根本就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好像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高超的一个伟人，他只是一个孩子，他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他过去的生活大概就是跟羊群在一起，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大的一个阵仗，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么大的一个征战，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知道，在圣经中间，从旧约到新约中间，贯穿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什么？你的信心不是平白无故生有的，不是我今天说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可以战胜这个疫情，我很有信心我可以打赢这场仗，我很有信心我可以战胜这个困难，不是自己跟自己打气，不是自己给自己喝一个心灵鸡汤说，你看我很有力量，我可以去，我很有自信会去面对。甚至不是说在祷告里面大声呼喊说，主啊，我有信心，我能得胜，不是靠着这个力量，是从来都是靠着你信靠上帝的应许， 也就是说在圣经中间神有没有应许你这件事情？我想问弟兄姐妹，神有没有应许以色列人征战得胜？有，在申命记20章1到4节啊，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看一下啊。申命记20章1节到4节，好，这是摩西五经，当时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中间的一段话啊。他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在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这是在旧约时代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你每方征战的时候，你只要倚靠神，你只要对神说，你说耶和华神，我做这样的宣告，你就与我同在，我就能打赢这场仗。所以大卫的信心不是凭空而来的，大卫是依靠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应许而来的。所以我们说最终是大卫战胜歌利亚，说起来好像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歌利亚这么一个巨人，大卫这样一个孩子怎么能够打胜他？但是我们却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已经明明白白地应许以色列人，你们出去征战，耶和华神必与你们同在，而且耶和华神要为你们征战，而且要拯救你们。如果读仔细去读大卫对歌利亚的宣告，你发现没有，这恰恰是大卫在用申命记20章1到4节神给他的应许。所以当神应许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告，你才可以说我是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必为我成就。我们知道在旧约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谁？是亚伯拉罕。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那亚伯拉罕为什么相信这件事情呢？是亚伯拉罕自己在那里很有信心说，哎呀，我就是觉得我应该有个儿子，我就是觉得我虽然年纪大了，我就是有一个后裔来继承我的产业。是亚伯拉罕自己而有的信心吗？不是，是出于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应许。神有应许他说，他必赐给他一个你自己身所生的，要成为你的后裔，而且要继承你所有的产业和上帝给你的福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大卫的信靠，我们发现这个信心不是一个我们讲的你在那里埋头祷告，然后好像要让自己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很亲密，以至于达到某一种很高的属灵境界而有的信心。我们看见大卫的信心是很扎扎实实的建立在上帝已经应许以色列人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心是怎么样呢？当我们无论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的面临我们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要怎么样呢？我们的信靠的核心仍然是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但是我觉得今天有一件事情我需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不明白旧约时代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和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还是有不同的。好，那我想跟大家读一段圣经，这个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读了大家就知道了。好，这个是在历代志下第6章24节啊，他说，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 二十六节，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上，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二十八节，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异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遵行你的道。好，这段圣经我不要全部读完，我相信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比较熟悉这段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从这次发生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以来，我常常听到有人在讲道讲这段圣经，也常常在祷告中间引用这些圣经。我想告诉弟兄姐妹，这里面所有的关于以色列人的应许，都是具体的，那些事情都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这一段是当时所罗门的一个祷告，是上帝给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和以色列国的应许，但是却不完全是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应许。我们很多人抓住这段经文说，哦，上帝既然说，你说我们回转，你就医治这地，所以我们就拼命为这个瘟疫祷告，说主啊，你就让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祷，我们已经在这里祷告了，我们甚至警示祷告了，我们甚至已经悔改了，求你马上让这个瘟疫挪去。对不起，我跟弟兄姐妹说 No， 不是这么回事。今天在新约时代，上帝并没有这样的应许。我不否认弟兄姐妹，你们在为一件特殊的事情，比如说某一个人得了病，或者某一个人遇到困难，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你感动，告诉你说要借着你的祷告，这个人的疾病被挪去，或者这个人的困难被解决。我不否认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广泛的来讲，从圣经里面来讲，这一段圣经不是给我们今天新约基督徒的应许。所以你抓着这个经文，你说我们这群人，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祷告，然后这个疫情就烟消云散了，不是这么回事，那是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你可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说，凡是你出去，你只要向神祷告，你出去跟你的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神必会让保证你打胜仗，这样的应许是给以色列人的，不是给我们新约基督徒的。你可以想象，如果说你抓着这个应许，你再去看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你想不通啊！你当然会用各种理由去给自己解释，当年的十字军出去征伐的时候，他们岂不是也是高举着基督的名号吗？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啊，这个十字军当然不是回事了，他们也是烧杀抢掠，他做各种罪恶的事情。那我问你，美国的南北战争，两方不是都是信靠神的基督徒吗？为什么南方他要失败呢？在二次大战刚开始打的时候，希特勒也是号称他是信靠神的。我们需要去思想这个问题，今天这个应许不是对我们的。那今天新约圣经应许我们什么？所以我们要回到新约的时代，我们去看，从新约的角度，从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赎的恩典这个角度，我们要来看所有旧约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今天新约所应许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疾病马上被挪去，不是一个困难马上被解决。好，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那里，耶稣应许门徒的是什么？他说在这个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你在我里面有平安。你可能会经历疾病，你可能会染上这个，我不说你好了，我说我好了，我可能会染上这个新冠肺炎，我可能会病得躺在床上起不来，我甚至可能会因着这个病我会要了我的命，但是因着神上帝的应许，我里面会有平安。我知道我的盼望的那位耶稣基督是谁，我也知道他最终会把我带到哪里去，上帝会将这样的平安和盼望加在我的里面。这是新约基督徒的应许，而且是非常确定的应许。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五节那里说，我不求你让他们脱离这个世界，这是耶稣为门徒的祷告，但是我求你让他们脱离这个恶者，这是上帝的应许。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危险、难处、灾难，但是上帝保守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是脱离那个恶者，我们不会因着患难我们心里面而摇动而跌倒，甚至软弱会离弃神，我们不会因着逼迫我们去拒绝神的名，我们去离开这个信仰。因为恶者的工作就是要借着这个患难，借着困苦，借着各种各样的打击，让我们能够离开神，这是他最终的目的。所以耶稣说，我会保守他们脱离那个恶者的试探，脱离那个罪恶的权势，这是神给我们确定的应许。大家也非常熟悉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啊。好，如果我们可以翻到一起来读一下。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好，我们翻到一起来读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同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是别的造物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这是神给我们的确定的应许。没有任何的环境，没有任何的灾难，没有任何的困难会使我们和神的爱隔绝。你今天为这个疫情祷告，我们都为这个疫情祷告，我们都盼望这个疫情快快的过去，但是我们要知道，当这个疫情在这个地上的一天，我们仍然和神的爱不会隔绝。就算是我们处在疫情的中心，就算是有一天很不幸这个地方也爆发了疫情，很不幸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也都在这样危险之中，可是我们神的爱不会和我们隔绝。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很不容易的处境之下，我们需要去抓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瘟疫不可怕，我觉得最可怕的其实是在瘟疫之中，我们因着焦虑，因着恐惧，因着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去把眼目都投向这个世界，而不是投向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反倒是我们里面对向着神的心会被摇动。那我们要不断地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不是去抓这个世界上那些看似能够稳妥的东西。今天很多人看见这个瘟疫流行了，看见疾病临到了，他们才突然之间惊慌失措了，然后开始祷告了，然后开始呼求。我当然不是说去责备这些人，你在任何一个时刻你都可以去转向神去呼求和悔改，但是我仍然要挑战弟兄姐妹，今天当某一个国家宣称说他今天就是全国祷告日，然后要为这个疫情祷告的时候，我想问这个国家，你在两个月前当中国爆发疫情的时候，你为中国祷告了吗？你有没有说发起这样一个祷告，说为中国祷告？你在一个月前当伊朗和意大利那个时候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当日本和韩国也是在疫情爆发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起一个全国的祷告，说我要为这些国家祷告？在这样重大的时刻，唯有神可以释出人的内心，你真正是敬畏神的人吗？你还是只是为了达到你自己的某种目的？今 今天很多人表面上可以说，哎呀，我要祷告，我要怎么样，我们可以去思想，很多人其实他的背后的原因并不单纯。有很多的国家的政客是想借着这样的机会，想要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我们越是这样的时刻，我们越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确实的应许是什么，我们要抓住上帝的应许，无论在祷告里面，无论在我们平时的信仰生活中间，靠着神的应许，我们就能够面对这一切的患难。好，我想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虽然外在的环境有很多的动荡和不确定，但是主，你是那位坐着为王的，你仍然在掌权。主，你也给我们这些蒙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成为神的儿女的人，主，你给我们一个确实的一个信靠和盼望，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存留到永远的那个福分是何等的美好，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是凭眼见，我们不是凭感觉，我们不是凭着周围的好像发生的事情我们来做判断，我们乃是靠着你的话语。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断地回到你的应许里面，不断地回到你的爱的恩典里面，相信这位神或生或死，你都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你都要在我们身上显明你是那位信实慈爱永不改变的神。主，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各自的处境中间，或许我们觉得我们信心软弱，但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呼求说，主啊，我们的信心不够，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主，你求你让我们像大卫那样，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面，或许借着一些小的事情就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信心里面是那样的紧紧的可以抓住上帝的应许，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见证主的荣耀的人。主，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